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众人的心灵、讲台的信息都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也将你的仆人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使他万口都不离开主你的话语，主使他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叫众人得到造就和帮助的是你自己话语的工作，是圣道的工作。感谢主，赞美主，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前几天刚刚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万圣节啊，大家就记住万圣节。还有呢，万圣节的前一天叫什么来着？说万圣节前夕对吗？啊，不，基督徒可以过万圣节吗？不可以过，为什么呢？那是拜鬼的，交鬼的，啊，所以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呢？啊，宗教改革的日子，宗教改革502周年，还记得我们2017年的时候？我们花了5堂的道专门去讲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什么神的荣耀，我们花了5堂的道去讲，因为这整个是信仰的根基核心来着。所以10月31号到底发生什么？502年前的10月31号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吗？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乡村，德国的农村里面的一个的小小的修士，叫马丁路德的，将教皇罗马的天主教的错误罗列出来，总共有多少条呢？95条，罗列了出来，定在了哪里呢？定在了威登堡的大教堂的那个门上，钉在那里。然后呢，就带来了整个的世界发生改变。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有其他很多的因素在当中，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个修士他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罪人啊，怎么样子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怎么样子一个罪人能够讨上帝喜悦呢？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功劳去讨上帝的喜悦。无论他做得多好，无论他多么努力的进食的祷告，努力的去做善功，积德行善，他都没有办法得到上帝对他的悦纳。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因信称义。今天我们还有谁在乎这个道理呢？这个真理呢？我们说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太虚无、太缥缈了。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来的时候，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一点。我说不，其实你我都在乎能不能够称义。称义什么？人家称你是对的，人家称你是好的，人家称你是良善的。今天是不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活着都是要求这一点呢？活了一大半辈子，特别来到澳洲来这边，希望有一番的拼搏，拼搏之后呢，回到老家的时候，人家问你啊，去了澳洲赚了多少钱啊？钱赚的不太多，不好意思说。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呢？因为人家会笑你啊，你不能够在人的面前称义，人无法称许你，人无法喜悦你。但是你会发现，无论多少的人喜悦你，你还是不满足的，你一定会来到一个终极的喜悦那里，就是站在创造万物的主的面前，审判主的面前，他到底喜悦不喜悦你，这个问题来着。 无论你今天有多少套的房子，中古的时期人们问的问题是，无论我今天有做了多少少的好事情，而我们现在的人呢，问的一个问题是，无论我今天有多少套的房子，我有多少套的这一个的汽车等等等等，这一切的话，人要问的是，我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吗？大家有没有这种紧张感呢？或者我们没有，但是表现出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忧忧愁愁。今天的人比以前的人更加的忧愁，为什么你会这么样子的忧愁呢？忧愁的根本在哪里呢？人没有在神的面前被称义。这个挣扎点，如果我们明白的时候，这一个的点你抓住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将是撬动整个地狱的一把的钥匙，整个的地狱就被掀翻掉。所以马丁路德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这一个小小的修士，就是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子在神面前被称作为义这件事情。结果呢，使得整个的罗马的天主教所奠基起来的整个的他们的谎言的迷信的这个的大厦轰然倒塌下来。所以谎言无论多么强大，仍然是谎言。只需要真理发出一道的亮光，谎言就轰塌下来。而真理的核心在哪里呢？真理的核心就是，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我该如何得救呢？这个问题，这是你灵魂的问题，这是你在上帝面前有没有被称义的问题。你如果这个解决了，你不在乎人家说你到底有多少套房子；你如果这个解决了，你不会在乎人家说你今天有多少的成就，你都不在乎，因为你得到上帝的喜悦了。阿们吗？所以我再一次将10月31号这一个的事情提出来，希望我们这个世代的教会不要忘记整本圣经的核心在哪里。一个罪人如何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呢？这一点好不好呢？所以接下去呢，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日子，大家读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谁可以告诉我一下，这一段的经文一共提到了多少次关于耶和华的日子呢？有多少次？你留心点一下，有多少次呢？第一次在哪里？17节，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对吗？第一次。第二次在哪里？第二次在那时你们必归回啊，那时。然后呢，第三次呢，第4章的第一节，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第三次。第四次呢，那日必被烧尽，所以这是第四次啊，这是第五次。然后呢，再以来呢，啊，对不起，第四次，再来呢，你们必尽他二人在我所定的日子。最后一次呢，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所以这整段的经文是围绕着一个的日子，这个日子叫做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所定的日子。那耶和华的日子是怎么样子的日子呢？在诗篇里面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其实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只有这一处诗篇里面提到说，在耶和华的日子我们要欢喜快乐，庆贺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这莫大的救恩。但是在其他处的经文一直提醒我们，耶和华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要临到。那为什么这一段经文要提耶和华的日子呢？为什么呢？ 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分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百姓们在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侍奉上帝是什么？徒然的。他们用话来顶撞上帝，他们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没有作用的，没有任何的作用的。然后上帝对他们的回答呢，上帝对他们的回答说，你要记住那日子，那日子，那日子。今天哦，基督徒我们如果忽略那日子的话，你服侍着服侍着就会觉得说，服侍上帝有用吗？我徒然洁净我的手了，我徒然洁净我的心了，服侍上帝一点用都没有。反而那些狂妄的狂傲的人有福了，行恶的人反而尽力他的功成了，试探上帝的人结果脱离他的灾难了，我们就会落入到这个的困难当中。所以上帝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怎么回答，是怎么回答？侍奉上帝有没有用？为什么恶人会发达？我侍奉上帝的人好像反而更加受痛苦，我侍奉上帝的人遵照圣经去做的人反而是百般的凌辱，被人家藐视，被人看不起，恶人呢反而发达，狂妄的人呢啊，你今天去交朋友的时候，你一看到那些人穿得非常的狂妄的，你很多人说哇，他应该很了不起，大家都会凑近他去。很卑微的，人家不愿意理睬。所以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呢，他像一个的乞丐，是没人尊重他的。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也没有人接待他的。反而那些狂妄的人、狂傲的人有福了，靠着恶的人反而得以尽力起来了。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当你面对这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世人的方法说，哎呀，什么样子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反正这些吃进去也没有用的，我们大概是这么说。或者说不是不报啦，只是什么时候没有到啦，对吗？或者有些人就说，算了算了，我也不要徒然洁净我的手，我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作恶去吧。我们大概能够回应的就是这些。但是你从神上帝的回答的里面，上帝的回答里面，你看到了出路。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在敬畏上帝的人啊，你现在在谈的话你要小心啊，你们彼此谈论的时候，耶和华侧耳在听你，在他那里有纪念册，记录敬畏耶和华的人，记录思想他名的人。然后呢，耶和华说，到了那个日子，我所定的日子，我就将他们特别的拣选出来，他们要特特的归我，他们要属乎我的圣名。我要将善人和恶人分别，侍奉上帝的和不侍奉上帝的分别出来。然后到了那日子呢，我要将这些的恶人如同碎迹一样被火焚烧掉，连枝条都不留下来。还有呢，我也要让一个公义的日头出现，来照耀你们敬畏我名的人，使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来医治他们。这光线要医治他们，当你们得到医治之后呢，你们必跳跃如同圈里的肥牛，肥牛犊啊。你看到这个出路了吗？这个的出路在哪里？当你看到说侍奉上帝没有用的时候，当你说恶人正在发达的时候，上帝说别急，你的心里的意念你要小心点，你心灵所存的这些你要特别小心了。 你要敬畏耶和华上帝，在耶和华上帝那里有一本的册子，要记录，要记录你，使你的名字记在这个册上。上帝要做分别为圣的工作，上帝要做医治的工作，上帝要做审判的工作。然后最后呢，来到是什么呢？最后的来到说，你当纪念。最后呢，来到说，你当回转。所以这是整个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交叉结构。整个的核心是在哪里？整个的核心是耶和华的日子。如果你读马拉基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你需要上帝的话语来指引。前面的第三章，他们用言语反锁上帝，上帝给他们的出路是，我必炼尽你们这些利未人，而现在呢，我有我的日子。这是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了真正的出路。所以我们今天看读神的话语，你要小心去读，小心读的时候，你会得到非常大的帮助。出路在神的话语里面，不是心理学的，不是那些的东西安慰你，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不是这些。神的话语与人的话完全不一样，上帝的道路胜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方法胜过人的方法。所以基督徒如何才能够过成圣的生活呢？我们如何才能过成圣的生活呢？如何去面对这些的问题的胜呢？今天的人说，你需要有一种特别的祷告的方式。今天有许多的书里面写着说，你应该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安静营等等等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应该用什么安静营。真的，圣经在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除去我们一切的言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去领受那真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然后他就说，你们不应该单单听道，而应该行道。哪些人能够行道呢？圣经说，详细考察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人，他不单单是听了就会忘记，不，他乃是实实在在的行出来，必在他所行的事上得蒙赐福。圣经给我们一条路的成圣之法，得胜的方法在哪里？我们一直在挣扎，我如何才能够胜过我里面的罪恶？我如何胜过我里面的情欲？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你要详细考察使人自由之律法。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话就是这使人自由之律法。待会我会讲到，这个才是我们成圣的道路来着。阿们吗？所以你读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越来越得胜，越来越得胜的。除他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呢，我们就接下去一段一段的来看第十三节到十五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来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上帝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耶和华的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奇怪的就是在这里啊，整本的旧约圣经，创世纪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人与神的关系亲密的不得了，然后来到了圣经，旧约圣经的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最后的一段经文，人居然与神的关系来到一种恶劣的不得了的一种情况，就是人说话，这个时候不是要试探上帝，不是要反锁上帝，这个时候人说话是要顶撞上帝，有意思吗？ 就像儿女啊，刚开始的时候跟你好好的，待久了之后呢，就开始跟你顶撞了，这个意思啊，跟你顶撞，你说一句，他就跟你顶一句。那上帝呢，对于这些的顽梗悖逆、说话顶撞的百姓呢，神还是充满着慈爱，上帝还是为他们预备很多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人与神的关系在这个时候是以吵架结束的，在旧约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是以吵架结束的。他们说的话呢，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话是侍奉上帝突然的，什么意思啊？信耶稣信耶稣没有用的，信耶稣信耶稣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反而那些这个的依靠自己的势力的人反而会得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怎么说呢？这些人会得胜吗？侍奉上帝的人真的是徒然的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怎么样子？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呢，却永远长存。有一次呢，我去到罗马的时候，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带着我去参观罗马的古城。哇，他说啊，你看这是罗马古城的遗址。一看的时候，哇，其实蛮小的。然后又看到什么呢？一个铜像，是凯撒大帝的铜像。然后又走着走着来到了一个的这个的斗兽场。这个斗兽场一看的时候，哇，真的是很庞大。古代的人居然造出这么庞大的东西来着，让人看了非常的感慨。看这些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呢？这个感觉就是，哇，伟大的凯撒，一代又一代的凯撒所建造的这些的伟大的工程都过去了，他们的骄傲过去了，他们在斗兽场里面宣泄的暴力那种情欲也过去了，剩下的是什么呢？残垣断壁。今天你如果去到全世界各地看的时候，无论秦始皇的陵墓、中国的长城、北京的故宫，还是罗马的斗兽场，你看的一种感受就是圣经的话是真的。圣经的话说什么呢？这世界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那什么人才能够永远长存呢？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却是永远长存。你说侍奉上帝是徒然呢，还是永远长存？世界上所建造的这些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吗？不，都要过去，都要过去。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保罗说，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死亡，所以你们应当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所以我是存着这样的一种盼望在主的面前活着。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你也因着这些的话，哦，主啊，我要为着主你的工作而劳苦，常常竭力，因为我知道侍奉上帝、遵行上帝的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的。所以人用这些话顶撞上帝，而上帝对他们回答说，不，不是徒然的。神怎么回答呢？神让我们看到来到了第六十六的这个的来到了十六节，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段的经文说，你们敬畏上帝的人彼此谈论呢，耶和华呢会怎么样子呢？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的面前记录敬畏耶和华的、思念他名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原来在上帝那里有什么？在上帝那里有一本的册子，专门记录什么呢？记录敬畏他名的人。原来耶和华上帝侧听什么呢？听 敬畏耶和华的人怎么样子啊，在谈论些什么，要小心哦。所以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呢？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只是吃喝，我们谈论的是灰心丧志，我们谈论的是劳苦愁烦，而不是感恩的话，神都将我们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在其他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所说的每一句的行话，在审判的时候都要怎么样子呢？都要被叫出来的。栋梁要应声，天上的雀鸟要将我们在私底下所说的话都在明处显扬出来的。你说这是神话吗？不，不是的，真的是这样子。现在的人就已经做得到这一点。所以我这次听说人可以用手机，你就算是关机状态，他都可以窃听你们两个在说什么。所以我听了说，哇，这么可怕。幸亏我每次对着手机的时候是在讲道，他听的时候应该听主的话比较好点。如果我又对着手机讲的是些秘密的话的话，那就糟糕了。如果连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你说上帝不难道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吗？上帝不可以察应我们的心肠肺腑，我们的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啊，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的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都被主所察验。你要敬畏上帝，但是口里所出的是因为什么呢？心里所存的。如果我们心里所存的是各种的恶念的话，你的口里也出来了。所以神察验我们心中的意念呢，我们心中的意念是什么，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一一交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当你们心中对一个人里面有仇恨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子？这个仇恨在你脑袋当中一闪而过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啊？好，继续恨下去，是是是，都是他的错，继续酝酿，继续酝酿吗？这个呢，你就会给仇恨开了一道口子，这个仇恨就开始占据你的心灵，你的心灵当中就开始越来越多仇恨的声音出来，对吗？是不是？灰心也是这样子，一个灰心的话进来的时候，你的脑袋当中开始酝酿酝酿，也会这样子。但是马丁路德说的非常对，他说没有人可以阻止飞鸟从你的头上飞过的，但是我们可以完全做到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阻止飞鸟在你头上搭窝的，对吗？你可以不可以阻止飞鸟在你头上搭窝？我们没办法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的，但是飞鸟在你头上搭窝呢，你会将它赶走掉。但是今天我们却是常常容许这些天上的飞鸟苦毒抱怨灰心在我们的心中，不单单是笼罩着我们，而且它在里面搭窝了。怎么样子才能除去它呢？圣经让我们看到说，你当敬畏上帝。所以敬畏上帝成为我们出去这些的东西的这个必胜的法则来着。所以神那里有纪念册，这个纪念册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册。而这个生命册，圣经说没有名字写在上面的都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主那里有生命册，耶稣说你应该为着你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没有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丢在火湖的里面去。你相信这点吗？圣经在解决我们里面的这些的恶的东西的时候，圣经其实摆出来的是火湖，用火湖摆在那里来解决的，用敬畏耶和华摆在那里是解决这个。他没有说哎呀，你不要被你的这一些的东西占满啦，占满了之后你就会变得很黑暗啦，你就会变得很愁苦啦。这是什么呢？ 心理学的方法。圣经的方法是什么呢？火壶摆在那里。但是我们今天人呢，越来越不相信有火壶，越来越不相信有审判。所以我们一谈到地狱的时候，现在很多的人说地狱啊，哈哈哈哈，一个神话故事来着。地狱怕不怕？我不怕，我不怕。会变成这样子，可怕吗？这才是真正的可怕来着。圣经明明讲到末后的审判，而现在的人包括基督徒也并不惧怕将来的审判，这才是可怕的地方。甚至我们讲台也不太愿意讲这些，这才是可怕的。讲台觉得讲这些已经不再时髦了，讲台觉得讲这些呢，好像很古老的东西。火湖的审判，敬畏耶和华，耶和华侧耳听，在他那里有纪念册，这一类的古老的用语，我们觉得哎呀，太不切实际了，太过时了，太老掉了。魔鬼啊，我就真的觉得魔鬼好厉害啊！魔鬼将我们这一代的人骗得怎么样子呢？将自己卖掉，我们都还替魔鬼数钱，变成这样子的关键，可怕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来到主的面前，上帝说：“我要将义人和善人分别出来。”我要将那些侍奉上帝的人和不侍奉上帝的人分别出来。什么是义人？什么是善人？什么才是恶人呢？我们一想到恶人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什么呢？金庸小说里面的什么啊？四大恶人，对不对？那个头发乱七八糟是这样子，我们马上想到这个。但是圣经说什么是恶人呢？圣经说恶人是不依靠耶和华上帝，依靠自己的人，这个叫做恶人。你说糟糕了，那我也是恶人，是啊。你不依靠上帝，你依靠自己，这个是恶人。你说哇，那我多糟糕呢？那圣经就又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善的人呢？什么是善的人？保罗说被上帝称作义的人才叫做义人。但是我向弟兄姐妹，你不要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保罗说因信称义才是义人，但是圣经在约翰一书三章的第七节怎么说呢？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为什么这样子？因为雅各这样子解释到说，如果我们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能救他吗？上帝根据我们什么来审判我们？根据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我们被称为义了，对不起，请你将这个的行为行出来，来告诉我，告诉上帝，告诉世人说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不要被人欺哄，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什么是侍奉上帝的人呢？侍奉上帝的人是谁呢？耶稣讲了很多的比喻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去读这些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里面，在这个的路加福音的第10章的里面，都清楚地讲到什么是侍奉上帝的人。侍奉上帝的人不是穿着白袍去耶路撒冷敬拜的人叫做侍奉上帝的人。侍奉上帝的人是你看到有一个人被打得半死躺在路当中，你去浇油浇酒在上面去的人，这个人是义人，这个人是侍奉上帝。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去看真理的时候，让我们要看得全面，不要偏薄。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结果讲的你我们所讲的因信称义，根本不是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我们说的善人，我们完全不是圣经所说的善的人，那就糟糕了。 所以我在这里没有太多时间去一一解释它。所以神说我要将这些进行分别出来，什么是善的，什么是义的，什么是侍奉上帝的，什么是不侍奉上帝的。然后接下去快快的来到第一节，四章的第一节，四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呢？四章的第一节说，审判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临到。那时候怎么样子？这些的作恶的人像什么呢？像碎棘一样被火焚烧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好像烧着的火炉一样倾倒下来。圣经特别说到，他们所有存留的东西，他们所建造的，圣经说像碎秸一样，在火中一丢下去，怎么样子呢？没了，立刻就没有掉了。所以这个礼拜五的时候，我去听谭崇荣牧师的这个的他个人见证的时候，他说他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个大财主，在厦门买了很多栋的房子，一栋又一栋的房子。但是这些的房子来到什么时候呢？来到了这个的厦门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这些房子都成为累赘。你想卖吗？人家都不要。为什么？因为今天买了你这一栋楼的时候，明天说不定日本人的飞机一飞过，嘣一炸就没了，泡成为泡沫了，对吗？所以呢，那时候的房地产市场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负增长啊。今天的澳洲人今天担心说这个房子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到了末了的时代的时候，房子一定多得不得了，房屋空闲无人居住，会变成这样的关键。每个人手上都有很多房子，但是呢，这些呢都成为炮灰，都成为碎机一样被火烧尽了。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我去到法国巴黎的时候，我看到一栋又一栋的楼的时候，这些楼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说，哇，这栋楼以前在二战的时候这么样子，这个的被人家这个的抛弃掉，因为实在是死太多人了，死了太多人，结果这些的房子都空在那里没人要啊。所以温州人去到那边呢，有一个人啊叫做任银松啊，他去到那边的时候啊，就这边子二战结束的时候，他就将这些楼啊认领过来，就后来他发大财，这样子。那发了大财的时候怎么样子呢？你知道这些房子以前是谁的吗？这些房子以前是犹太人的，什么银行家，什么大商家的人，这些人所拥有的一整条街可能都是他的，真的。但是呢，到了希特勒的时候，你的钱财越多你就越糟糕啊，你是什么人？你是犹太人啊，哇，拿出来拉出来杀掉。你钱财这么多，你是透过不法的，你这一个的经营掳掠，用这些不法的方式说拿过来的钱财，这些钱财到了那个时候都成为要吃你的肉，如同火烧的一样，是这样子吗？你说历史只是在历史当中发生的吗？希特勒的时代如此，后来没过多久，十多年之后呢，在中国也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说历史还不会会不会再一次重复发生呢？会呀。钱财越多的人，那时候钱财就要吃我们如同火烧一样。所以恶人所有所存留的，这里的恶人不是指四大恶人啊，是指靠依靠自己的这些人所建造起来，只是在地上有指望的这些人呢，他们所建造起来的，上帝说火炉一样倾倒在他们身上，所有的都不再存在。而且圣经说烧到连一根的枝条，一根的根，这一个的根本的枝条也一无存留。哇，这是很可怕的一件情形，我们相信吗？这是幕后的审判。基督徒我们需要去从这个这样的幕后的审判的信息里面警觉起来。我们不能够说啊，这离我们很遥远。圣经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幕后的审判，幕后的审判。 我不知道青年团契你们在查启示录快要查完的时候，你们的心灵会不会多警觉呢？有没有感受到哇，很可怕很可怕？这是需要的，因为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说，耶稣说有两条路，有两个门，有两个的结局。耶稣说有一个的财主天天奢华饮乐，后来死了他就下到阴间当中去，这些都是真实的，圣经里面不断的重复提醒我们的，甚至是整卷书启示录都在讲这个主题的，审判与救赎围绕在一起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被提醒到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是审判的日子。还有呢，这是什么日子呢？第三个的方面，这是医治的日子。圣经这么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性有医治之能。哇，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些敬畏上帝的人，依靠上帝的人，什么是敬畏上帝？什么是依靠上帝？圣经说，在你所行的一切的路上，都认定他，远离恶事的人，这个叫做敬畏上帝的人。什么是敬畏上帝的人？义人啊，你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要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这个是敬畏上帝的人。那敬畏上帝的人呢，必有公义的日头向你出现。或者说更好的一个翻译是，公义必像日头一样出现。出现了，那这个出现是什么呢？如同什么呢？如同早晨的太阳出现一样。早晨的太阳，大家看过早晨太阳出现吗？如果你去到海滨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啊？整个都是灰蒙蒙的，对吗？黑黑的，看不清楚，对吗？哪里是山，哪里是房子，你都看不清楚。但是来到了太阳出来的那一刻的时候，你看到太阳要从这个地平线跳出来的那一刻的时候，怎么样子？火红的太阳砰跳出来的时候一照，哇，你刚才看不清的现在怎么样子啊？通通看清楚了，黑暗就怎么样子？黑暗就逃跑掉了。今天敬畏上帝的人，上帝要给你这样的一个的光照，一种这样生命的光景。这个是在箴言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说义人的路必像什么呢？义人的路必像晨曦，越照越明，是越照越明。恶人的路呢，不是这样子，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的。所以这一个的光性一照出来的时候，黑暗就逃跑了。但是这个光性现在不单单要驱赶黑暗，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说，这一个的光性要使你得医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的经验，如果当你看正午的太阳的时候，让你看30秒钟，你会怎么样子？你的眼睛可能就烧坏掉了，对吗？但是如果你看早晨的太阳呢，啊，那个光性一照过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呢？在黑夜当中很恐惧啊，睡不着啊。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在黑夜的时候我们很怕黑啊，但是光性一出来的时候，哇，你里面欢喜的不得了。光线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家的旁边的树上的小鸟就开始唱歌了。小鸟就很厉害，第一道的光线它一看到的时候，它就在唱歌。我说糟糕了，它唱得这么早我就没办法睡觉了。它4点半的时候它就开始唱歌了，这样子啊，所以小鸟就开始唱歌，看到了它高兴的不得了。而且这一个的光线照进去的时候，要驱赶什么呢？驱赶你里面的情欲，驱赶你里面的忧愁。所以醉了的人，圣经说都是在夜间醉的。 睡了的人都是在夜间睡的。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里面充满着犯罪的念头的时候，你怎么样子驱赶你里面犯罪的念头呢？其实蛮简单的，在你放在太阳底下照一照，犯罪的念头就没有了，对不对？很抑郁的人呢，我就鼓励他多多看看太阳，真的有帮助的啊！我说你看一下太阳是不是很不一样？是是是，就看一下蛮有帮助。还有早晨的关心，有一次有一个的小姐妹说，她从来没看过早晨的阳光，从来没看过。睡懒觉，那天呢手机被收了，然后呢鼓励大家都早早的起来去祷告，去抄圣经。为什么呢？不抄圣经他们的心就没办法安静下来，抄圣经这样子。所以那个的小姐妹就早早的起来去到草坪那里，看到每一棵的草上都有一颗露珠，每一片的叶子都有颗露珠，每一片的露珠呢好奇妙，他说刚好看到那个露珠要滴下来还没有滴下来的时候，太阳一照的时候一折射，哇，他说从来没看过这么美的，然后他就眼泪掉下来了，他就哭了，他的心被上帝的爱触摸到。所以神那里除了圣经这本书之外啊，还有另外一本书，就是他的创造之书。我不希望用自然之书，叫做创造之书，无言无语，但是亮带通遍天下，无声音可听，但是他的声音却是让每一个的心灵都被震撼到，没有衣物可以隐藏不得他的热气的。无论我们多么样子的刚硬顽梗，神都爱我们，上帝的那医治的光线要照在我们的里面。现在这个医治的光线不是这个日头，这个的日头是谁呢？这个的日头是谁？圣经在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了，这个的日头是谁呢？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的时候，圣经说这是那大光临到一切坐在死荫中的百姓。我们最可怕的黑影还不是什么呢？还不是你没饭吃了，还不是你明天没工作了。我们最可怕的黑影不是你到底现在买房子亏了多少，这些都不可怕，最可怕的黑影是什么？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你。为什么会有死亡的阴影？罪恶。但是基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在加利利海边，在拿撒勒，在这一个的伯大尼，在这一些的地方叫做拿非他利之地，他在行走的那一刻，圣经说是那大光，清晨的大光临到一切坐在死荫中的百姓，他的光信医治我们。所以他来了叫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张大麻风的得洁净，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使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阿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的心灵当中也是被这些的死亡的阴影所笼罩住的话，你需要的是什么呢？我想问大家，你忧愁吗？忧愁吗？忧愁。你孤单吗？当然现在不孤单，已经挺孤单。惧怕吗？担心吗？怎么样子才能够得以得胜呢？你需要那公义的日头，我们需要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他的医治的光线来照到我们的灵魂的深处，驱赶我们灵魂里面的一切的黑暗，使我们整个的生命被改变过来。阿们吗？你要不要？所以他是那清晨的日光要临到我们， 要来医治我们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跳跃如同肥牛犊，得了医治之后的人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好像一个肥牛犊在圈当中不断的在跳跃的跳跃着。你得胜了，你的得胜不只是在礼拜天的这个时刻来着，你的得胜不只是像一个中年的牛犊在跳一样，你是一个的小孩子一样活蹦乱跳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可以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来到主的面前，被他医治，被他赦免，被他更新改变过来，然后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这样子的得胜。然后圣经说你就可以这样子呢践踏那些恶人，当然不是说踩你的仇敌来着，是践踏那魔鬼仇敌来着。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上帝就发出呼召出来，这个的呼召是什么呢？你当纪念我的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然后呢第二件事情，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是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里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呢是以利亚。神叫我们再一次纪念摩西的律法，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摩西的律法。基督徒要不要去读旧约圣经？要。耶稣说我不是要来废掉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上所有写的都是要带人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耶稣说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律法又被称作什么律法呢？又律法又被称作至圣的律法。律法又被称作什么律法呢？叫做自由的律法，使人得自由的律法。在哪里？雅各书的第二章十六节的里面，十六节的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使人得自由的律法。第二章的里面，律法怎么会使人得自由呢？律法不是成为我们的捆绑吗？不可做不可做不可做，这不是捆绑吗？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这不是让我们变得非常不自由吗？不，如果你照着这些的情欲去做的时候你就不自由了，但是你被律法所约束的时候你就得自由了，阿们吗？所以坦白来说呢，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谓的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圣经从来没有说是这种自由。圣经让我们所看到的，你要么做罪的奴隶，要么做义的奴隶，要么做魔鬼的奴隶，要么做神的奴隶。但是做神的奴隶，在律法的约束下面呢，你得到的是什么呢？是生命，是平安，是这个来着。所以圣经说你当纪念摩西的律法。纪念是什么意思？纪念的意思不是说我见他背的滚瓜烂熟，这个就叫纪念。不不不不，纪念是什么意思？纪念是你要详细查看，详细的去留心的去查看，去听了要存在心中，然后实实在在的行出来，这个叫纪念来着。然后你呢就必在所行的事上呢，圣经说必然得福，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神提出了摩西，第二个人呢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以利亚的工作是叫做来，我们要回转到上帝面前，回转到律法的里面，这个的里面的，这是先知以利亚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说以利亚固然来了，固然新来了，并要复兴万事。我实在告诉你，我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要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 所以以利亚是指着谁呢？他们明白了，是指着施洗约翰的。这位施洗约翰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要做一件的事情就是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这是以利亚的，这个是以利亚的工作来的。这个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所以这位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以利亚的工作整个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悔改。摩西的工作是什么呢？摩西的工作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标准，现在你偏离了。以利亚出来说悔改。所以天国的福音的整个的重点在哪里呢？圣经说你们要悔改，使你们的罪得赦，圣经说，然后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给我们的所应许的圣灵。如何得到圣灵？圣经说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应许给你们近处的人，犹太人，也是应许给远处的外邦人。这是上帝给谁的应许？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将圣灵赐下来，叫我们生命被更新改变过来，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所以整本福音的核心在马拉基书的最后的部分，上帝将它提出来，提到了摩西，提到了以利亚。求主里面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